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哎呀，真系喐咗添。咁啊，头先咧，景凡弟兄咧讲咗嗰啲即系说话咧，我谂大致上都系讲到个内容啦。我谂我都可以即系落台收工啦，翻屋企啦吓。咁啊，同大家讲个古仔啦吓。咁啊，个故事内容咧就讲一个宇宙成圣嘅一个爸爸啦，佢嗰个生命系点样，点样影响两个仔，佢咧唔单止酗酒，并且咧有深深嘅毒瘾。咁咧佢仲系咧，佢日常嘅生活当然咧系冇规冇矩，唔会真系有啲好嘢做出嚟。甚至有一次喺酒吧嘅时间咧，望到一个侍应，大家咧喺用广东话讲就系、是，唉、哎，唔顺招，跟住咩？跟住过两招，咁跟住咧就将对方杀死咗。殺死了當然要負刑責，到最後呢，就是一個爸爸呢就被判終身監禁。他呢不單止他自己，他自己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呢跟爸爸一樣擁有一些很黑暗的一些因子，跟他一樣那麼差，一樣呢是染有毒癮。他平時的生活做些什麼呢？就是偷竊啦，還有一些用勒索去度日，去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呢去賺錢。最后同样呢因为杀人而被判監禁。他有另一个仔，他另一个仔刚刚就相反，他不酗酒，他不吸毒，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还有三个可爱的小朋友。他还担任了一家大型企業公司的一個分區經理，同樣呢，即你看到呢，同樣出自一個有問題的家庭，同樣流著一樣他爸爸的血，在同一個環境底下長大，他所面對的都是同一樣的問題。我有一個嗜酒如命的爸爸，並且有很深的毒癮，又犯了殺人罪，被判終身監禁，我仲有咩辦法呢？咁樣，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但係所帶出嘅係一個唔同嘅結果。那個結果完全係我哋始料不及。第一，有咁嘅爸爸，我仲可以點樣呢？喺呢個惡劣環境底下長大同生活，耳濡目染，全部都係一啲唔好嘅嘢，全部都係一啲好差嘅勒索謀殺嘅嘢，同父親一樣走上一條黑暗嘅道路。第二，我有同樣有呢個爸爸，我有咩辦法呢？唯有努力上游，搏命掙扎，脱離呢個困境，去克服呢個難關，為自己創造一個美好嘅空間，一條光明嘅道路。決心走上一條跟爸爸不一樣的道路，換句話說，阿爸行東，他就行西，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結果當然不同。這個是人生的一種抉擇。當同樣一件事情發生了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時間，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可以完全兩樣東西，在乎的就是人的抉擇。这个抉择可以导引人走向光明，也同样可以导引人走向黑暗。一个抉择几咁重要呢？同样基督信仰都告诉人，这个是一个抉择。抉择就是这条生命之道，我们怎样去走。今天福音经课一开始的时间就讲了一个时段，八日，一个星期再加多一日，即是七加一。究竟这八日里面呢，真是之前呢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基督讲论完这个天国的即是上帝国度的事情之后呢，还有一餐喂饱了五千人。这个神迹是非常之奇妙，还有那班门徒呢完全始料不及。他满足各人的需要的时间呢，喂饱了以色列，即是这班人的需要，让这班以色列人不单止个身体上面得饱足，亦都让他们回想他们祖先 在出埃及的时间，上帝怎样供应他们的需要。上帝在以色列的人的先祖去漂流旷野的时间，他们出了埃及地，面对的是一个广阔无边无际的一个旷野，没有食物，没有水饮。你想想，在一个旷野不毛之地里面，怎样拿食物，怎样拿水呢？一切自然资源都缺乏的底下，前路茫茫，连三餐呢都不知道怎么搞，就这样就会死在旷野里面呢？就在这个这么艰困的日子里面呢，上帝的供应就来了。上帝显神迹，每日降玛拿给他们，在磐石里面打开水给他们喝。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神迹呢？大家想一想，概括地知道这个出埃及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又不想看这么大篇的即圣经的时间，诗篇第78篇呢里面只有72节，回来慢慢去啃一下，你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出埃及事件对他们的影响。耶稣显神迹呢，喂饱了5000人，这个形象就好像摩西呢带领着以色列人去漂流旷野的时间的生活。上帝怎样满足这班人民的需要，怎样在这个经历生死存亡的时间，上帝来到供应他们，是从来都不断给这班群众看到和认识到的，你跟随这个耶稣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人。但是这个给5000人喂饱这个神迹，不是耶稣来到地上边唯一一个目的。耶稣在祷告的时间呢，都问门徒啦，你即其他人呢说我是哪个呢？咁彼得成日都是懒醒的嘛，他都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拯救世人的救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单只是要为着拿这个地上边那种的统治权，作地上边的王，威风凛凛地去将这个罗马政府来到推翻，完全和政治是完全两码子的事。耶稣清楚有力地讲到自己要经历一条受苦和受死的道路，透过受苦受死呢去拯救一班罪人，并且呢受到一单不公平的审判和对待，被社会上有名望，身份显赫，身居高位，有学识有权势的人，他们合谋去谋杀的对象，要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个但是这个都不是一个终结，第死后三日他并且要复活。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这班群众他们来到跟随耶稣的时间，无非都是四个字而已，因吃得饱。耶稣让他们反思跟随耶稣的时间，你们预备好没？你们付不付得起代价？耶稣向这班期望在这个过着舒适生活的跟随者的头上，照头淋了一盆很冷的冷水当中，清醒他们。换句话说，如果这班群众要跟随耶稣，就要抛弃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在当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过着与自己的想象里面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现在有些信徒可能对基督信仰有些误解，他们以为呢信耶稣好像拜王大仙，有求必应，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一个神奇。他保佑呢这班信徒呢，即信的人呢事事顺利，家宅平安，过年年无奈，梗系万事胜意，横财就手，又好似咧阿拉丁嘅神灯里边嗰位灯神咁样，我哋捽三出咧，佢要走出嚟咧，满足我哋三个愿望。嗰三个愿望，其中一样可能系事业成功，横财就手，要乜有乜，加上诸事顺利，冇难关，身体健康。但是可能生活得不如意的时间，遭遇到困难的时间，好像病痛缠身， 可能心里面就有啲说话，唉，点解你唔帮我走嚟解开我呢啲受困呢？吓，但系可能佢哋嘅整个生命里面都从来冇掂一掂我哋今日读经里面嗰啲经文，冇掂过圣经里面究竟个圣经里面究竟讲嘅系一啲乜嘢嘅道理？佢唔系一本满足人世间咧吹吉避凶嘅，即系可能嗰啲通性咁嘅嘢。亦都唔係咧遠離災難嘅一啲指南，反轉頭咧，基督嘅信仰就係要跟隨者咧去跟隨耶穌去履行耶穌基督俾各個人嗰個大使命。耶穌要跟隨自己嘅人咧去認識清楚咧，生命信仰唔係輕鬆平常，我哋好似即係食隻粽咁樣咁容易嘅事，係要人咧。要人來跟從自己，捨棄自己，不再以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呢成為整個生存的目標，反倒是呢要以耶穌基督的受苦受死去滿足整個基督信仰那種要求。跟隨耶穌呢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所以要想清想楚。跟隨世界和跟隨耶穌兩個價值觀呢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抉擇，也都帶來完全兩個不同的結果。這裡呢是耶穌經常讓人呢就 去反省反思的地方。如果跟隨世界那個目標就是我要吸多一點吸多一點給多一點，好像蜜肉一樣，好像一個黑洞一樣越吸越多，因為黑洞你想想越吸的時間越來越不滿足，越來越多的需要，越來越多的慾望。在我細個的時間看一部電視劇，其中一個電視劇的插曲就是關谷英唱的，那隻歌叫做《事事未滿足》，大家有回上一年紀可能有些都可能都聽過。它的裡面的歌詞是這樣說，它說事事未滿足，金堆滿大屋，佢就仲未滿足；日日淘萬金，佢仲未滿足；百千鄙僕，照樣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滿足其欲；當起了縣官，呢個古裝劇嚟噶；當起了縣官，仲未滿足；又做成尚書咧，仲未滿足；逐層逐層咁去，最後要爭國權，要奪千秋帝基，苦爭苦霸。仲唔可以滿足佢嘅慾望？世界上邊咧冇免費午餐嘅，咁啊要獲得首先要比賽，為咗自己擁有嘅世界要付出不斷不斷去比，不斷不斷去投入。耶穌發出個警告：你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性命，有咩益處咧？最後連自己都成為呢、這個即係賺得全世界的一個陪葬品，一個犧牲品。跟隨耶穌卻是另一樣的事情，不是要賺得，卻是要付出。這個付出就是要走入人群裡面去同服侍其他人，以生命去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是我們口講，是帶著行動進入去。舍己服侍是不是一個跟隨基督的門徒呢他的標記？所以耶穌叫跟隨者要好好做好心理的準備。這個就是這八日之前裡面發生的事，八日之後呢耶穌就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就上山來到祈禱了。在祈禱的時間呢，他的面貌就開始改變了，耶穌的衣服放光，比如這班門徒預見，記住是預見，將來要復活那個榮耀的預像，即是將來我們都會有這樣的預像，也都預表了耶穌基督是這班緊跟隨上帝的子民，他的心意要分別出來，要分別出來具有 新的生命，新的意象，不再是用地上那種的界定去生活。當我們形容兩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時間，我們會用差天共地去形容，即是說兩件事物無論在內涵、特質都是完全兩樣不同的東西，不可以同日而語。 耶稣变像代表他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全新并且是永恒的新生命，跟这些属地有限的生命是完全要被分别出来。耶稣衣服放光发亮，对门徒来说这个是非常特别和很重要的经历。有些圣经的解说就更加形容到这个耶稣放光好像闪电一样，地上面没有其他的光比他更加强劲。耶稣这个放光的 对比在当中，在路加福音另一段经文里面24:4他都有详细解说。在当时耶稣已经被杀埋葬，但是这班妇女想去到耶稣的墓里面为他做这个处理身后事的工作，但是未到这个耶稣的坟墓之前呢，首先就见到两个衣服放光的天使站在洞口里面。这个是一个荣耀的预象，让人遇见。在这个衣服放光的同时呢，我们都见到呢有两个人会出现，今天经文都讲到了，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摩西。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两位朋友啦。摩西呢就是刚才讲到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呢他就将上帝的律法去颁布，给以色列人呢在当中去持守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另一个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最就是在当时在旧约的时间呢是对抗着一班真的敬拜偶像，在当时的文化里面那个先锋去抗疫的，带着上帝的能力去抵挡这些拜偶像的风潮。正如马拉基书4:5里面都讲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即这个大而可畏，即是个末世的时间之前，以利亚会来到地上。但是他们来到地上唯一的目的是要讨论耶稣离世那个事情。这个我是用和合本的那个和合本修订版用离世这个字眼。这个离世的字眼的中文解释呢可能为大家造成一些错觉。好像呢他两个人落到来呢就为耶稣做身后事。但是这个离世的字眼呢在个英文的翻译里面叫 departure， 即是呢我们成日都说如果你去日本你要首先去哪里啊？不会搭船，飞机场。飞机场要经过离境大堂，跟住就去其他地方。这个就是当中那个意思。离境要去哪里呢？由一个地区去到另一个地区，这个离境的意思也都包含了出埃及的意思。就好像摩西带领一班以色列民出埃及，去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迦南一样。现在耶稣是透过受苦受死呢将世人从罪恶里面带来这个境地，带出这个捆绑去得着这个自由，亦进一步去印证了耶稣所教导群众的自己要透过受苦和受死呢完成了上帝交托给他拯救罪人这个工作。这个放光的事件呢让门徒首先见到的就是一个复活之后的预象，一个新荣耀的形象在当中。但是门徒这个时间大家读经文都知道，他们处于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里面。我们在读经的时间都不难发现呢有时呢、就是、当耶稣上山祷告的时间呢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当耶稣呢去祈祷的时间呢那班门徒呢就在嚼胶珠睡觉。门徒通常都会专注在睡觉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橄榄山去祷告的时间在路加福音22:39-46，耶稣就对着门徒说，你们不要睡觉啦，你们为什么要睡觉呢？你们不要睡觉啊，免得陷入试探里面，你们抖擞精神准备你们祷告。有时我们都可能都太累的时间，在讲道的时间可能都会有 疲惫的时间，也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专心在祷告和去听道的时间，不被 外界来到骚扰。耶稣祷告的尾声的时间呢，都会即是摩西和以利亚将要离开的时间，门徒呢终于都醒了。彼得呢在半梦半醒里面呢，即是我们广东人说的乌下乌下的状况里面呢，他就邀请这两位呢留下在这里。我搭三座棚，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你们不要走啦，站在这里啦。这个这样的搭棚的举动也都跟住棚那个住棚节里面那个信息也有一种的关系。按住以色列人住棚的传统呢，住棚节一年呢都是有八日的，一个八日的礼节。住棚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呢，他们回想他们怎样在旷野呢经历上帝那种恩典，那种的搭救。在个住棚的时间，他们回想上帝怎样用救恩去将他们带到脱离这个地方，这个被奴役的地方。住棚节既然跟出埃及是有关，而耶稣的离世呢也都跟出埃及的事也都相应，地以这个出埃及记呢去作为理解。耶稣的离世是完成了罪人得救的这个 大工作，让这个罪人可以归向上帝，脱去了他自己在地上的捆绑。这个离世的预备让罪人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得着永恒的救恩。作者路加呢都有意将这个耶稣登山变像放光的事件呢和出埃及记连成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事件去处理，并且以搭棚来到纪念耶稣的救赎，将罪人从围炉的地方去救赎里面救赎出来，将罪人有限的视线呢重新转向，由地上边转移向到天上边。当人的属灵就那种的世界被遮挡的时间，我们都会变得好像模糊不清，今天都讲到拍子是一种遮挡的意思，只是着眼在眼前的事物。彼得呢为耶稣在八天之前所做的事情，他有另一种的看法。耶稣为这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这么伟大，成就这么庞大，为什么你现在再来说你要受苦受死呢？这些完全是不 make sense 的做法，简直就危言耸听，完全真是不符合人间的常理。不如继续呢在这个地方里面坐在这里享受这个 happy hour， 一重享受在当中。我们盖塔这三座棚为了你们可以好好地在当中享受，不要下山。今天的辅助经文都落到即是我们会见到呢，耶稣一下山的时间就面对到即是一些满途赶不出的鬼，一个勃谋的世界，一个勃谋的世界和一个在山上边平平静静的世界完全是两样东西，但是山下边的境况我们是不可以逃避。亦都在当中呢，即是这个舒服的境地里面，亦都让我们都去回想回，如果我们教会生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的时候，所做的事可能都已经即是完全各方面都很肯好，已经很稳定的了，已经甚至成为一些稳定到一个状态，一个指定的动作。不如我们就停在这个欢乐的场景里面，不要再向前走，何必再费尽心机去搞一些新的侍奉、新的意象、新的方向，美其名呢就可能是、我挑战一下自己啦，这样你的心里面可能都会想、不要自己找、自己找麻烦来搞，在个安全区里面继续生活咪妥妥当当啦，几咁舒服呢，坐在这里不用动。这些不可以跨越的安全区往往呢成为建立教会、建立新侍奉、新意象的障碍。彼得的说话在人的角度来讲可能都很正常的，何必拿苦来身呢、彼得也有意透过这个场景 去調翻轉頭主導自己嘅老師耶穌。你要跟，你不如跟住我啦，喺度舒舒服服咪幾好？落咗山，好多嘢要搞嘅喎。不如我哋舒舒服服同摩西同埋以利亞三位喺度坐喺度啦。下山有太多嘅變數啦，呢度最好，呢度最安全。但係摩西同埋以利亞嘅出現係討論耶穌離世嘅事件，亦都討論將要喺耶路撒冷發生嘅嗰一件事。呢個係冇得逃避嘅事情。關乎呢個咁嘅舉動，就係關乎人類離罪得生嘅一個救恩嘅事件。耶穌嚟到地上邊，唔係嚟度假，而係嚟到服侍人，拒絕嚟到享受呢啲福樂。佢帶住呢啲服侍，讓人知道佢整個信仰嘅生命究竟朝一個咩方向。當彼得喺度滔滔不絕、意猶未盡，繼續想講落去嘅時間，上帝嘅雲彩就圍繞喺佢哋嘅當中，並且講：呢個係我嘅愛子，我所揀選嘅。就好似摩西上西乃山領受十戒嘅時間，上帝降臨喺雲彩裏邊所講嘅説話。這個這樣的意思其實可能要帶著一些質問，就是說誰才是彼得的主宰，誰才是教導彼得的老師，誰才是彼得跟隨最重要的那個對象。彼得不是耶穌的主人，卻切切實實調轉頭是耶穌的跟隨者。上帝的聲音提醒叮了一下彼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你们三个门徒都要听他的，服从他，跟随他。上帝呼召的时间很多时都会令人产生很多不安，因为很多不变的因素，上帝不会好像就是摆好所有安全的东西，你行上去照做就可以，是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摆在当中，我们要在当中要去经历。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想想这个不安是多么之强烈。上帝要门徒认清哪个才是要他跟从的对象。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拣选，摩西、以利亚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门徒要跟随侍奉的对象。在云彩过后呢，摩西、以利亚都不见了，剩下耶稣在这里。唯有耶稣才是所有基督信仰的跟随者的唯一的对象。在跟随耶稣作门徒这个过程里面，会产生当然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我们看到信恩堂的发展历史都好像同一个不断迁移去画上等号。由初期教会建立，在九龙仔大坑东，刚好呢，我就在那里出世。楼个天台那里呢，就刚刚有一间信义学校。在那里慢慢走出来，搬去太子道、长沙湾。庙街那个会址呢，我都去过，有某些course 的时间我都去过一次。到今天的观塘、乐华村，大家一直秉承了上帝给信恩堂那个独特的使命，不斷地離境，行在上帝的指示的道路裡面。當大家再一次可能回想回整個經歷的時間，可能很多的情緒、很多的記憶都回來。各位弟兄姊妹，在你們不平凡的經歷底下，你們仍然堅持去服侍教會，不斷在搬遷教會的過程裡面，仍然都不離不棄，不是一两年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经历。不要一个长久的意象托住，大家可能根本上很难做到。在通往荣耀之路之前，有很多的困难险阻在当中。要经历可能 有血有泪，但是上帝的荣光会继续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方向。好像出埃及记的现代版一样，上帝用云柱和火柱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行， 这个云柱火柱的意思就是每日24小时从不间断地带领我们，让我们见到祂的大能在整个见证里面，整个生命经历里面，让这些大能去释放，让人见到，让我们成为上帝荣耀国度的见证人，委身听从耶稣交付给各位弟兄姊妹的使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和见证，经历八日的时间，让耶稣让人去过滤，耶稣让这班跟随者去思考，去想一想，再反省，继续留在安全区，定是继续向前行，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定是过着一些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的路。跟随耶稣，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所拣选，我们要听从他，面对不可以预计的前路，仍然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同心走向这个荣耀的道路。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去让我们去跟从他。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都不是一个让人见到平平安安无灾无困的信仰，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经历很多见证，让我们见到的就是人经历在他自己的困境里面那种的生命改变，还有的就是一些未信主的人去经历耶稣的平安，经历耶稣的引领，他生命也都得到改变。愿我们在整个生命历程里面见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变像，见到耶稣基督的放光，导引我们走向这个荣耀之路。这个荣耀之路不是平平坦坦，可能是荆棘满途，但是主你会加力量给我们，也都赐福给我们，有灵力胜过这些在旅途上面，在离境时间里面的艰困，求主来到赐福和带领，并且赐福我们的生命可以随时成为你的见证，求主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